程玉林和李琦刺探九福州的军事情况，大获成功啊。李琦留在九福州上，彭玉林回去找曾国荃，把这个喜事一说，皆大欢喜。咱这么说吧，到了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一切就绪。曾国荃吩咐一声，点炮打，动他三声号炮响，埋伏的湘军嗷这一声向九福州展开猛烈的进攻。这后院着火，康禄和凌厉一点都不知道，他面向的是南面，火力布局都在南面，没想到后边也就是北边开了锅了。听说这怎么回事，怎么敌军摸到咱们屁股后头去了？赶紧把这人马分作两批，一批阻挡正面，一批赶紧增援背后。人到呼到那儿去了，火炮一时运不过去，这可抓了瞎了。就在这时，李杜率领着300敢死队嗷这一声顺着水里边这条密路冲上九福州，双方展开了肉搏呀。你想打仗没好手，你要活着我就活不了，针锋相对。尽管平日没什么仇恨，到了这眼珠子都杀红了，真是你死我活，喊声震地，是天崩地裂。哗，搅作了一团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李琦留到九福州上了，他干嘛呀？做内应的，他就瞄着那弹药库，听这边一打起来了，趁人不备之时，他就爬到弹药库附近去了，把事先带来的火弹拽开绳索往里头一投，然后身子一咕噜。您看那电视剧和那电影，就像那个雷管爆破筒跟那意思差不多。耳轮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，咚啪，弹药库就上了天了。太平军在九福州上所有的寄养，所有的弹药都在这保管着，这一崩了可要了命。康禄和凌厉回头一瞅，这怎么搞的，这是可坏了。凌厉一看呐，几百只湘军的战船靠近九福州，那湘军就像蚂蚁一样铺天盖地就冲上来了。就知道大势已去，他跟康禄说，将军守不住了，放弃九福州往城里撤吧。不，人在九福州就得在，我与九福州共存亡，你要胆小你撤吧。凌厉肩膀一抖跟康禄讲，将军，你们中国人这种拼搏的精神我称赞，但是这种牺牲我认为没有必要，我们撤退为了是保存实力啊，做无谓的牺牲这又有必要吗？赶紧往下撤吧。死说活脱，拖着康禄撤到船上。这船刚一没头，没等开船呢，康禄突然想起件事儿，坏了，军事地图城防图千里眼都在战壕里头呢，这不能落到这些人手里头，落到妖兵的手里头，对我们天津大大的不利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还得派人去取。就在这时候，凌厉他的夫人，就那大美人，她是瑞典人，正好从战壕里头出来。凌厉就喊， 先别着急上船，赶紧下四号战壕，把千里筒、把地图全都取来。”哦，马丽听完了，转身奔战壕，这就打成乱套了。等马丽从战壕里出来，抱着一大堆东西，刚走到水边，湘军那边一排子弹就打过来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马丽嗷的一声坠入江中，这东西顺水漂流，连人再东西全完了。哎呀，灵力眼见着自己的夫人这样死了，是痛断肝肠，咬牙切齿，等着将来我再报仇吧。康禄也不服气儿，但没有办法，一看九福州陷于炮火之中，硝烟弥漫，知道实力了，不可挽回。10000多名太平军死伤大半，有1000人撤回城内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红旗报捷，曾国荃大喜，嘿，这块硬骨头必定啃下来了，太好了。你说喜事儿，他就这样说，来了好事了，接二连三不断，说倒霉也是接二连三不断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曾国荃和彭玉麟借着这个热乎劲儿，一鼓作气，连科要塞，把南京北面这11座要塞，包括采石矶、大圣关、草鞋峡，纷纷给占领。至此，南京的北门算彻底关闭，全被湘军给占领了。咱没说吗？现在的南京靠着2条出路，一是北边，一边是南边。北边给断绝死了，就剩下南边唯一的出道，什么运点粮食啦、需要品啦，从南边还能进来点，北边彻底没门了。曾国荃大喜，命人红旗报捷，就报到安庆大营。咱单说曾国藩呐，连日来是提心吊胆，他后边有个3层的小楼，小楼里头供的是菩萨，谁都不清楚。没事，曾国藩就上那3层小楼，把门关上，到里头烧香磕头，祈祷菩萨保佑，让我兄弟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等啊等啊等，报！曾国藩吓了一跳，不知道是吉是凶，因为战乱年代吉凶未卜啊，什么事的胜负难料。正在这时候，包师弟进来了：“包大人，向您报喜，九福州拿下来了，现在南京北面我们连连获胜啊，一共占了11座关口，九帅让向您报喜，这是报喜的喜单，拿来我看。”老九真行啊，比我强得多呀，哈哈！曾国藩心里的这高兴劲就甭提了，马上向皇上做了禀报，喜事也得及时禀报，坏事也得及时禀报，得报喜呀。日子不多，朝廷的上谕颁发下来，曾国藩接旨，上谕里头提到了2点事情：一，表彰了湘军战斗勇敢，曾国荃为国家立了大功，实授浙江巡抚。你看这个曾国荃来了不到3年呢，有一个普通团练的头子，现在升为国家的命官2品大员，浙江巡抚，按现在词儿来说，就是浙江省的省长。这不战争年月，他升官太快了。曾国藩非常高兴。哎呀，你像我们老曾家，我是总督，我兄弟是巡抚，这种殊荣世所罕见， 谁家比得上？应该说是心满意足。但再往下看又堵心了。上谕上明晃晃说得清楚，时受左宗棠为哲民总督亲赐。对这件事情，曾国藩这心呢、就一跳，预感着有什么不祥之兆。那么兄弟浴血奋战升了巡抚，那是理所应该的。左宗棠可也了不起，他所立的功劳比我们老曾家差得多了，怎么平白无故把他升任哲民总督，跟我平起平坐呀？这什么意思？这又读心。当天的晚上，他把几个心腹的谋士找来了。这个谋士头一个就是赵烈文呐、赵烈文现在立功了，时受七品县令，留在幕下，仍然给曾国藩赞赞军机，商量事情。另外还有几个，大伙都来了，关上门，曾国藩把这上谕叫他们看。大伙看完了，问曾国藩：“大人，难道说你有其他想法吗？”这第二条，众位注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诚然，左继高的才学、左继高的能力远在我之上，我们俩30年的交情了，我心服口服。但就功劳而言，他比我差的多的多呀。平白无故升了总督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总觉得背后另有文章。谋士没外人啊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赵烈文一笑：“大人，恕我直言，很明显呢、朝廷依然对您不放心呢、怕您的实力太雄厚，难以左右。树立起个左宗棠也是总督，第一把湘军分裂出去一部分，削弱您的实力；第二在您的眼皮底下又封了个总督，跟您平起平坐，制约着您。这不很明显吗？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朝廷对大人不放心呢。”曾国藩的鼻子尖就冒了汗了，心说话，我为朝廷呕心沥血，为什么皇上就不理解呀？为什么对我总是又用又怀疑？想着前程，自个儿心里头没底呀。大伙儿正议论着呢，王经期进来了：“大人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”哦，你先下去吧，我知道了。这几个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看那意思王经期也挺不自在的样。大人，你有事你先行方便。各位啊，少坐片刻，我去去就来。曾国藩这个心呢，堵的这疙瘩有拳头这么大呀。什么事儿？大事儿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娶了个小妾叫陈春燕，曾国藩是心满意足啊。这春燕真会来事，照顾曾国藩是无微不至啊。自从有了这春燕，曾国藩显得也年轻了，脸上也冒了光了，说话嘎嘎的，动作也敏捷了，回到屋里头也有温暖了，屋里收拾的是干干净净，样样得体。什么晚上吃夜宵啊，泡脚啊，甚至选病犯了，春燕给他挠啊，给他拐啊，简直真是无微不至啊。你说有这么一个人能不高兴吗？但是数日前春燕突然病倒了，大口吐血，一病不起，屈指算来41天了。 曾国藩强支撑着每天办公，但心里惦记着春燕，曾经派人请名医来给调治，但是治了多少日子，出了多少偏方无效。方才王经期跟他送信儿，人要够呛，请您到后面去看一看。春燕说了，有几句话想跟您说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所以曾国藩是心乱如麻。你别看前方打了胜仗，很多很多的逆势向他袭来，人这一生就在矛盾中活着，喜忧参半啊。曾国藩也是人嘛，也有七情六欲，小妾病得不轻，要死要活的，心能静吗？他迈步来的内宅，提鼻子一闻，浓烈的药味儿，全靠药盯着。春燕的娘、春燕的哥嫂、小妹妹都在这儿，因为曾国藩日理万机，太忙了，服侍春燕谁服侍啊？派人把他们家里人接来了，由春燕的娘、哥嫂天天在这煎汤熬药，一家人也愁坏了。一看曾国藩进来了，赶紧回避，像避猫鼠一样，身份不同啊，全退出去了。曾国藩紧锁双眉，来到病榻之前，侧身坐下了，一看这春燕呢，跟再早判若两人呢。原来小姑娘长得溜光水滑，那长得多好看呢，水灵灵的，这一病脱了相了，两腮深陷，二目发滞，脸上一点光彩都没了，头发披散在旁边。哎，曾国藩心里难过，坐下之后就问春燕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春燕摇了摇头，那声音极低，为了叫您听得清，咱把他这个音量放大几十倍，要像春燕那么点小声，您什么也听不见了。他那嘴嘎巴嘎巴，曾国藩为了听得清楚，把身子探过去听着。咱现在就把他这个音量扩大几十倍。春燕掉着眼泪说了，大人，我命浅福薄呀，实指望服侍大人跟随您一辈子，没想到我前世做了孽了，突然染上了吐血的恶疾，我心里头清楚我命不久长了，也这一两天的事儿了，在没死之前，妾有三件事情要对大人演讲，不到时不可解的时候我不能说呀。春燕呐，说吧，哪三件事？春燕的眼泪流下来了。第一件，大人呐，我已经怀上您的孩子了，现在已经三个月了。哎呦，曾国藩一点都不知道，听着这个消息真是五雷轰顶。当初曾国藩也曾设想过，春燕这么年轻，自己也不算太老，很可能留后，要真给我生个儿子真不错啊，人家都说老夫少妻生的孩子格外聪明，他脑袋曾经闪亮过，后来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，每况愈下，那么大的年纪了，所以对男女这个方面这些房事根本不怎么亲热，他就不想这事儿，哎，只是那么想想而已。哎，真的真怀孕了，这是没有想到的。 所以曾国藩就一愣，哦，有这等事儿。
是，
但是呢，我已经不能坚持到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对不起大人，我有罪呀，我命浅福薄呀，因此我死不瞑目。这个事情您得知道。第二件事情，自从我服侍大人之后，我就见过二公子一面，你们家里的人，夫人小姐，我一个都没见着。我本打算将来赶奔荷叶塘，登你们家门，跟这些亲人见上一面，没想到时间短促，没等见面我就身归纳室去了啊。这是我第二件死不瞑目。还有第三件，大人啊，如果大人念起我服侍大人一年挂零，你我还有夫妻的名分，您承认有我这么个妾，我死之后最好不要叫我做孤魂怨鬼，能否用棺椁把我装殓起来，送到你们的圆寂荷叶堂安葬？大人要答应了，我死也就闭眼了。哎呀，曾国藩这个心呢，像刀剌的一样，含着眼泪出言了。你放心，虽然咱们相处一年挂零，你对我真心实意啊，我拿你也没当外人呐、啊。你放心，真要有那么一天，我一定把你的灵柩运回荷叶塘，安葬在我们曾家的祖坟。我承认你是我的妾，也就是了。春燕听到这儿，眼泪下来了，脸上一动，露出点笑容来。说到这儿，春燕说不下去了，哎，这咳嗽的要命。曾国藩扶起他来，哇哇又吐了几口血。来人呐，来人！春燕他娘、哥嫂赶紧跑进来。哎呀，这又吐血了，赶紧给擦给接。曾国藩给倒了点水，扶着他让他喝了两口。春燕一看曾国藩亲自给自己喂水，这是心如刀绞。